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今天在神子民当中有专职的传道人，他们是全世界的服事神，人数不多是少数的。另外呢，就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信徒大众，这两者之间有区别的。传道人呢，是要接受圣经专业的培训来带领教会或者是带领福音机构，而后者呢，就是信徒大众呢，是为了自己生活的需要和支持教会及宣教机构的资金的需要，要在社会上工作。所以你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是为什么？为了传福音，为了支持自己为主耶稣做见证，是为了支持教会，为了支持宣教机构的资金来打工的。要看清这一点，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生活。然而每个人都有退休的人生阶段，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了。于是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为早日投身宣教事工来理财。在上一讲当中我讲到了健康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活定位在健康简朴的生活上，我们的退休要求是不高的。按照这个不高的标准去理财的话，我们很可能会提前退休的，是不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按照五倍数字的收入，按照美金五倍数字收入来生活的话，不论是五万还是六万七万或者更少四万，我们的理财达到这一点了。但是这里其中还包括了你在拿到退休医疗保险之前，65岁之前呢，你还要自己付保险，对吧？比如你55岁退休，这十年期间你要自己买健康保险，都包括在这里，都算好了，规划好了，你就可以提前退休了。这是做神的好管家，早日投身在宣教事工当中，能为主做更多的贡献，这样我们就可以尽早退休，趁自己身强力壮的年岁来为主发光。身强力壮年岁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年这段时间，中年靠后，50岁以后。这时候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出现了，如果我们有儿女的话，我们儿女都长大了，成人了，他们都去大学了或者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不需要我们来操心了。从财务上你不要再操心了，而这段时期你的纳税，孩子是17岁以后就没有这个，在抵税上就有很大的减少，到24岁以后就不能算在一个跟你一起报税，就不报了，他单独报税了。这个时候呢，50多岁你挣的工资也到了很高的一个阶段了，你纳税恰恰是更多了，你的纳税更多了。为什么呢？你抵税的东西少了，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有更多的金钱奉献来支持神的国度的话，你抵税就更好一些。而如果你规划好你的人生，已经可以提前退休的话，你提前退休以后，你纳税一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把你时间精力用在神的国度上，因为现在教会在本地的发展，教会的主要是被神祝福教会都会发展的，会支堂的，还有在远方支持的短宣也好，长宣也好，还有远方的普世教会的一种需要的话，是需要很多的传道人的，很多的传道人需要全世界的工人是特别多的。如果每个重生得救基督徒都能在退休后全世界参与神国的事工，就能与神同工来拯救更多的灵魂。然而不幸的是，今天很多人退休了，只是简简单单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最多是看看自己的下一代的孩子，就是孩子的孩子啊，孙子们、外孙子们，这孙子们来跟他们享受一个天伦之乐的沟通、交通，或者是养育、看顾也好。但实际上，他们都可以自己照顾的孩子，而且送到幼儿园也好，我们应当是把自己的时间放在神的国度上，这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应当用健康简朴的生活来理财，就能提前退休，让神更有效地使用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恩赐来参与开拓教会，参与短宣、参与长宣的福音事工。短宣是什么呢？就是 一个星期到一个月，或者是再长一点，长宣什么就是半年、一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宣教士一般是到海外四年，有一年的回国述职，然后再去四年等等。让圣灵有效使用我们来参与这样的事工，而在事工当中，我们得到不断的造就自己，不断的来充实自己、充电。就像有的专业啊，像电脑专业一样，不断的学习，对不对？我们也是不断的接受圣经装备，不断的在侍奉当中装备自己，在神的事工中，神国的事工中做到前道、心道、人道，或者讲心到那里了，钱就到那里了，人也就到那里了。这样的见证是最美好的，这样的见证是我们真是全身心投入在神的国度当中来做神呼召我们做的事工。下面将第十九讲啊，将第十九讲如何操练信息封建，小标题是参与传福音的圣工，这第十讲做一个小结。本讲小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当将传福音的圣工看作是人生中最有意义和最为享受的事情。今天我们只是把传福音当作教会当中的一个侍奉，或者参与主日学，或者参与带领小组查经，或者参加诗班也好，或者是参加祷告会，只是中间的一个计划，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我们还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我在前面两点讲到的参与宣教事工的，很可能要走出去的，你要摆上更多的时间的，你要亲自去传的，这时候对你的挑战，不论是圣经知识上还是灵命上是很大的，而且要摆上更多的金钱，这个挑战是很大的。但是很多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他没有将传福音的事工当作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为什么讲是最有意义的？我在前几讲当中也讲到了，或者反复重复过的，就是马太福音书16章25节讲到的，你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反过来讲，全世界所有的财产也顶不上一个的灵魂得救的价值，那个存到永远的，整个地球会焚烧掉，没有任何价值。你的纪念碑在哪里，你的荣誉那个奖状在哪里，都会烧掉的，天地都过去了，你在月球上建一个没有，月球也烧掉了。所以你真正你的侍奉的存到永远是什么？是一个一个得救的灵魂，将来在天国一起敬拜神的，这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存到永远的工作最有意义的。我们前面讲大众的在现实当中的一些生活上的需要，支持教会和福音机构上需要去打工，这是短暂的。但从长远来讲，存到永远的只是人的灵魂，去天国或者下地狱。最为享受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灵魂被神的灵充满，一次一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的喜悦充满，被圣灵的平安充满，被圣灵的那种爱充满，那种被圣灵的荣耀充满，来赞美神。这充满过程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传福音。当你看到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他生命焕然一新的时候，原来是有多么恶毒的人突然间就是认罪悔改，痛哭流涕，改变了，与家人和好了，那种情况的话，他与你拥抱感谢你的时候，将荣耀归给神，你与天使天君一起享受那种喜乐，是多么享受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时空中能更多的体验圣灵的感动和引领，这是世人无法理解的神圣的使命感，神圣的成就感，神圣的来自神的同在同工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抛弃了人的自私，活在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当中，我们的事工的名字叫活在耶稣里，简称活在耶稣里。活在耶稣里不是抽象的，就是活在主耶稣的教训当中，这个字句是在圣经当中能看到，活在圣灵的感动引领当中，这样我们就会有主耶稣的胸怀，因为我们在效法他们，有他主耶稣的胸怀，所以便能分享与神同工的奇妙作为和平安喜乐。你可以亲自看到圣灵动工，我看到过的，人控制嘴都控制不了自己，说出自己多么丑陋的事情。你让他没有被圣灵掌管，他不可能说出自己丑陋的事情。圣灵充满他，他说出来了，震撼呐、啊，震撼，非常震撼。只有神能做到的，人做不到这些的。当你经历的时候，在旁边看到，你也被震撼到了。 奇妙作为和偏行呢？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担忧的、可忧虑的、可空虚的呢？都没有了。特别是在家人向家人传福音时，他们得到救恩的时候，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求啊主啊，借他们去乐园吧，不要让他们在地上受劳苦了。像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就祷告就是求神，因为他已经不能自理了，已经在痛苦当中了，还要在地上受这痛苦干什么？主啊，你接到他去乐园，因为他已经相信你了。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的奇妙作为。当我们看到人们因着我们的见证、关心和引领，向主耶稣认罪悔改，得到重生的新生命，向主耶稣认罪悔改，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是因着我们与神同工的带领的话，前面讲到了，我们不仅得到天上的喜乐，而且这种亲身经历会增强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委身。你更愿意做这些了，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让人看见不可思议，好像疯了一样去做传福音？因为他亲自经历到了这些属天的感受，属天的喜乐，圣灵充满，地上的事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像粪土一样去传福音，根本看不上那些地上的粪土，去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这种亲身经历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不参与的话，我们得不到这种亲身经历的。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一个探访，但是也需要，是不断的跟进，不断的造就。其实我们讲的门徒训练就是一对一的，一个人带领一个人，从家庭也可以带领，妻子带领丈夫，丈夫带领，看起来很困难，很难教，是不是？就像丈夫教妻子开车，或者教孩子开车，都很难，教别人很容易，在教自己家人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困难，对不对？是困难，也是挑战，生命的挑战，你也带领别人，都是挑战。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使徒保罗那样，向着主耶稣的标杆直跑，来把这事给我们托付和使命。要这种心境，持守住神的护照，持守住传福音的那种信心。而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将会受到神的奖赏，因为我们是他忠心的仆人。我们在前面，在上一讲当中也讲到了马太福音25章得奖赏的和被咒诅的下地狱的两部分分开了。我们要做哪部分呢？谁给我们预备奖赏？任何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得到奖赏，虽然奖赏有的内容不同，但都会得到奖赏。神给我们的托付多少，奖赏就会多少。我们做神的忠心仆人。最后再讲到，对于能提前退休的信徒来讲，我们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了，因为我们在财务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叫财务自由了，对不对？在子女都大了，趁着自己手脚还利索的时候，还有干劲的时候，为主发光。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教会或者福音机构付给工资了，对那些还年轻的人，还有家庭的，还有孩子需要抚养的人，他们需要工资。对我们这些提前退休的来讲，我们就是享受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等到了年岁一定时候可以拿退休金了，还有我们的退休储蓄，是不是？还有退休的健康保险、医疗保险，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传福音。我们要利用这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而不是为了这个得到这些目的，应该让这些东西服务我们去侍奉神。所以我们可以义务的参与传福音的事工，来减轻教会和福音机构的负担。当我们以这样的身份参与事工的话，参与服侍神的国度的话，便会彰显出更单纯的信心，便能成为其他信徒学习的榜样，来无私无己和全心全意侍奉神的国度。今天我们讲到神的事工呢，是分带薪水的啊，就是要拿到像牧师啊这传道人呢，他们是需要有薪水知识的，还有就义务的事工。如果你做全职的义务的事工，对教会帮助是非常大的。有的牧师呢也是提前做好了理财规划，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就不要再拿教会的薪水了，他可以自由讲道了。这点来讲，从某一种意义上，它不受教会的限制了。教会有它的规章制度，有它的这个人事的安排，你拿了教会的薪水交代教会服侍，对不对？但是他不拿的话，就不受教会的限制了。甚至这么讲吧，有的宗派，有的教会在你的讲道上要限制你的，你不能讲的超出他们的教义。 而这些教义假如往往和圣经真理有一定冲突的时候，你也不能去参与到冲突当中，必须服从这个教义。然而当我们财务自由的话，我们可以追求耶稣真理，单单讲耶稣真理，而不再讲任何的教义。教义只是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耶稣真理，而不能取代任何的圣经的真理。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我希望听到你的感受和意见，特别想听到你在好好理财提前退休上有什么感受，愿不愿早日参加是否真的圣工呢？我们知道有些人工资收入很高的，做高管也好，或者做的那些职务非常高，收入很多的话，你可以提前退休的，甚至不到50岁都可以提前退休。你有没有想到要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呢？你可能有自己的爱好，但是这都是消失掉的，消失掉一下就晃掉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神的工作存到永远才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期待你的意见，期待你的见证与我分享，也为我们祷告，能更好的讲解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也希望你将我们的网站上的所有的节目，包括今天你听到的内容，向更多的主内弟兄姐妹慕道友来介绍，好不好呢？在你的个人空间，不论是哪种社交媒体，都可以来传递，来宣传，邀请更多人来收听，我们一起来传福音，带领更多人来归向神的国度。下面一起让我们祷告，感谢赞美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人生短暂这个时刻彰显了神道成肉身的荣耀，为我们做了肉身的见证，让我们学你的样式。之后你又呼召你的门徒去传福音，他们每一个人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特别是你在升天之后亲自拯救那位逼迫你的罪人保罗，使他也成为传福音的执事，来完成你的使命。主啊，今天愿你这样的呼召、你的托付、你的感动、你的引领，领导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你也感动他们在我们活在耶稣的网站首页点击永生之道，来相信你，彻底认罪悔改，来归向你，来收听重生得救的专题，明白如何重生得救，如何追求你的真理和圣灵充满。主啊，就帮助我们，帮助所有渴慕你的人。主，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在今天的征战当中需要更多的工人，请你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的事工来造就更多工人，激励他们能够为你理财，能够提前退休，加入到全世界的宣教行列当中。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的事工，这个小小的事工，求你大大的祝福引领，不论是在财务上、在同工上、在意向上，就求你的带领。我们也为你广传福音，为你带领万国万民归向你，单单的敬拜、感谢、尊崇你，将一切尊贵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